我们在现场来感谢和赞美。哦，当每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哦，当我们在你的荣光当中与你面对面，哦，当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尽情的尽心尽意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仅知道你会悦纳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。哦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哦，我们不是献上的不是什么别的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，把我们这个人，把我们的全人都带到你的面前来，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，这是你给我们，我们也可以用来摆在你的脚前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敞开的来敬拜你，哦，让我们真心的来赞美你，让我们从心底的深处来感谢你。哦，你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，让我们不再有别的什么的意念，也没有所谓的别的动机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打算，我们就是要遇见你，就是要亲口对你说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就要亲自在你面前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你。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，接受我们的赞美，主啊，也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主，让我们活在你心的里面，主啊，当我们渴慕你的时候，主，你的心也要得到安慰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。我们还是照中文啊，圣经的这样分段呢、啊，啊，我们来啊，我们今天还是要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。我请大家读的是这一节经文，两节经文呢、啊，或者这两节经文放在一个。这个就是第四节，然后这个就是第五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人使他站住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
OK, 这我们就看这两节经文。当然这两节经文也提出两件事情来，一个就是吃什么不吃什么，另外一个就是日期啊，这天是重要，那天比较不重要啊。其实我发现蛮多基督徒也是这两方面也卡在那里面啊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啊，就是不论吃不吃啊，你是一个刚强的人，不论你是这一日那一日也是刚强。我意思说，但是这两个当中呢，就提出一个我们应该留意的，或讲得更清楚一点，我们应该去操练。换句话说，你一些的事情的发生呢、啊，啊、不要就认为是很大的事情，其实你的生活是跟你的信仰是分不开的。坦白说，你的生活怎么活出你的信仰来，应该这是很自然的，或是甚至到个程度叫做潜意识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在努力装的时候，努力不想做又要去做，又不敢不做，又不好不做，或许倒过来没有这样心里要去做，甚至到时候这也是一个成熟了。人家说你怎么不做这个？哎呀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有做？当然这是一个过程，我不说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然。但是我相信当你说我在追求，你在追求的时候，应该你的整个信仰是很自然而然是活在你的生活的里面。先讲到昨天我们已经提了一下吃还是不吃，谁说可以吃谁说不可以吃，为什么我吃了你就觉得那 用到这些保罗字又蛮强，蛮这个蛮好像这个口气是蛮重的啊。有人信保罗的可以这等等，但那软弱的意思说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，第一个看他所做的，那做的不一样的时候，马上就产生一个所谓的不舒服。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？在这不舒服当中，你会马上有个的所谓的一个比较，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我是比较行的，你是比较不行。你看我样样都可以吃，你说只可以那样可以吃。在当时先犹太人有很多的这个，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规条，这个可以吃不可以吃，有灵的可以吃，没灵的、不可以吃、这个爪子怎么样的可以吃，蹄子怎么样可以吃，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吃。一方面确实是神要他们过一个谨慎的生活，因为当地的外邦人他们真是什么都吃的，就是特别从拜假神的角度啦等等，所以神预备一个方式，常提醒他不要在什么某个时候啊，比如说要这个献祭啦，或者要到这个圣殿啦，你才知道要谨慎。其实大小事情上都有神的掌管，所以在这个掌管当中，你有没有留意到神，或有没有尊主为大？我们从小的事情上可以了解，可以看见。那外邦人就不一样了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外邦人又讲一些，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的属灵不属灵，有些可以吃啊，有些不可以吃。你看我这些吃素的就比较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不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宗教，这个大家都讲，我们不杀生，不这个。那在当时还有一个，这个我们不太能够了解的，不过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蛮多的，常有人在问的，所以有人就说，为了免得我去买肉的时候，那个卖肉的人拜过，这个肉拜过，所以呢，这就不洁了，所以我很留意，我要过个洁净生活，所以呢。干脆我不知道哪块肉拜过的，干脆我都不吃肉好了。那有些人就说，你这么怕干什么？所以彼此就争论起来。其实啊，你读圣经啊，从旧约读到新约，基督徒的就是基督徒哦，神的百姓啊，彼此这样的争论从旧约到新约都有。你读读新约圣经，哥林多教会、加拿太教会、腓立比教会，腓立比还有两个妇人妇女很爱主的，差点把教会给弄分裂了。为什么？我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，真的这是我们的后果了、我们吃了分别三个树，所以在里面呢就是很容易分辨，分辨也没错，这当时怎么叫错？一分辨以后产生的结果，如果是我们的人呢，生命没有改，马上就说他跟我们更不一样。为什么他不跟我一样？我这么好，为什么他这么不好？就是将来我比较对，他怎么不对？哎，我怎么刚强？哎，这人怕什么？所以会做这样的比较。那在讨论当中，所以前面一句话呢，这边说你们不要论断所疑惑的事，前面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论断所疑惑的事。有人呢信这个万物可吃，但那软弱只吃这个蔬菜。吃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人不可论断呢，因为神受了他等等。请留意前面，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如果真的，为什么你会辩论？当人家说，哎，这个不好吃，这个不应该吃，但是你喜欢吃啊，这时候你很不服气的，你就要去跟他解释，这是最先哦，你要解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，但是对方不接受，你就开始要跟他争论辩论。所以这边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，问题是你知道你所决定的，甚至你看别人 啊、不行的，甚至你倒过来要说服别人的，你认为你的是百分之百对吗？百分之百对吗？你没有这个把握，因为这跟后面我保罗提到有关。你知道你百分之百对吗？那如果你都不知道百分之百对，为什么你要要求别人？甚至人家有他的理由，因为他也要跟你辩了，因为他也要跟你解释。那为什么你开始就很 不舒服，很生气，甚至有反感？我跟周牧师这么久，我觉得常有人说，各位也知道，他说他是个很包容的人，很大量的人。那在谈话当中，有我大概听了蛮多次提到，哎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不要再活在分别善恶树的底下，或者不要再吃分别善恶树果，我们要吃生命树，因为他不仅是看教会里面，他看众教会。真的，你跟我不一样，差这么远吗？就是你跟我不一样的东西，真的这么严重吗？你的跟我不一样，所以你就说你说为我好好了，真的，你坚持你的那个，你就一定上天堂。我不跟你一样，我就一定会下地狱吗？那为什么要吵成这个样子呢？为什么要争成？为什么要坚持让 ？OK， 讲到这里，牧师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不对，我是提醒他，绝对可以，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一个是非不分的人。但是为什么在提的时候，在跟他谈的时候，甚至我相信你出于好意，我们讲了几句开始就辩论，为什么你就想说服他呢？为什么你就说我不要被你说服，我要解释为什么这样子？要讲，不要学习，讲一两次，讲一两个不听的时候，不要勉强，不要辩论。他要说对就让他对嘛。我要说一个在这里，你以为你是刚强，所以你要看他软弱。等到你一直跟他辩下去的时候，可能他比你比他更软弱。可以听得懂这句话？本来你的脾气都没有，本来你的老婆都还没冒出来，本来你的血气，所谓的因为你刚强啊，到最后全都翻出来。突然你发现，到底是谁刚强，谁软弱，都搞不清楚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碰到不一样事情的时候，你要会提醒，表达你的意见。我从来不怯场表达我的意见，但是我从来不跟人去吵去辩论，因为没有人。如果你要听我讲，我还是跟你讲，但讲讲就发现你已经冒火了，或者你已经这个血气来，哎，我很要留意，我不要再跟着来，否则的话我比你更软弱了。这是要留意。那底下呢，怎么让你心中能够服下来啊？就讲那个很重要的这句话，如果这样讲，你会哎呀算了，就让他去了，反正不关我的事。有一次我一个我跟我的老牧师在谈的时候，因为他真的带了很多人，那很多人很愿意跟着他，甚至有些人呢就我的老牧师啊，就他以前在神院也是教书的，所以他们就叫先生先生。有一次啊，他去一个教会去帮助一个传道人，那个传道是他一个很好的学生。那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，那个的学生呢就跟教会弄得不愉快，特别跟执事们不愉快。那个教会呢，这执事们也很尊重我这位老牧师，所以他去的时候就一直去帮助这两个这个教会能够合在一起。特别因为这学生嘛，所以他就讲了。这学生他知道这学生非常爱他，非常听他，不过这学生就受不了这个教会这些的所谓的长老啊、执事 这样的。你说谁有道理吗？坦白说都有些有道理，不过到最后反而都变成没道理，因为大家都动血气。所以我的牧师回来的时候，基本上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他很难过，坦白说很生气很难过。那特别他对于他的学生，因为他知道他学生是蛮优秀的，他的学生，他也知道这个学生非常非常重。不过就在这个节骨眼呢，这个学生呢并没有让步，并没有放下，所以反而他的如果真有个比较了，你看人都这样，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学生不对， 不过我听听你哦，我觉得这个旋转还比较对一点，因为就这个样子。因为教会有他的教会传统，他是把这学生介绍到那个教会，然后教会开始蛮热闹的，到最后这个长老不同意，这个执事不同意，一些弟兄姊妹，那这个学生认为你叫我来带，你们又不听我带，那又就不要带，如果要我来带的话，要我要听人的话，那到谁带谁啊？啊，其实这个是常碰的问题。由于我们做传道人就是哭笑不得，就在这里。但问题在这里，所以我的老牧师啊，以后不要理他了。不，他讲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，这个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就补了一句话，那以后就不要理他好了，这很自然。没想到我的老牧师对我不太高兴，他容量怎么可以这样？一个人走到水沟快要掉下去，你还不喊他小心小心，我赶快乖乖的我看到老人家气成这个样子啊，我真的碰到，你问我有时候我们去一个教会讲道，在国外的时候住几天啊，天天晚上搞三更半夜，有时候不是弟兄姊妹吵架就夫妇吵架，传道人也吵，累死了。所以有时候出去啊真的很累。我就看我老牧师，他比我大20岁，现在已经在组里面。我说就不要理他了，不要管他们。我一说呢，也不要管这个你的那个牧师，也不要管这些长老执事，让他去。他反而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还是要管，当然不能不，这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不关心？不过你还是要做一个分辨。那这个分辨当中，你给自己的理由是什么？如果说不管，这是很不负责。这是，但是你也发现了，最好例子是什么？当主耶稣复活，又跟彼得说：“将来你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后来，约翰走过的时候，彼得就看了，问耶稣那个人怎么办？那主耶稣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请大家留意刚刚我们读的这句话：不可论断人，因为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请大家看的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。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这句话对我讲影响是很大的。当然我可能讲句话大家也是不太能够聊，跟我老牧师讲，哎，这个牧师欧牧师你都没有爱心没有耐性啊，讲几句你就说不要管他，可能我真是没有耐心，或许我更不成熟，可能真的跟我老牧师讲还有点血气，说哎呀，这个我站在牧师你这边就不要管这些人，不要生这种气。不过心中我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原则，这个话就是那个原则。我花蛮多时间搞罗马书，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。第一个，这边讲到你因为神已经收纳他，又回到我们弄罗马书弄到现在，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神的拣选的，是因为你比别人好，神在选你成为基督徒吗？我不说过，我们都是一大堆烂泥巴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模一样的，神拣选他，一说我们都是那堆泥巴，你没有比他好。你批评他干什么？相对的，神这时候把他拿起来，然后把神在他身上重新的拣选、创造等等的恢复他，然后达到神的目的。神在他身上有工作、有心意，神接纳了他，神选了他，然后在后面做工作。第一个，你跟他一模一样，都一块。没有人要用的烂泥巴，不，神抓起来做个花瓶，我讲了好多次，神把我抓起来做个饭碗，每个人都，这是神的接纳，一定要 understand 这个话，这是神的主权。那在神的主权的底下，再说用了后面一句话，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那这是另外一个观念。这边讲到仆人的时候，是用这个字叫做 slave。叫做奴仆。在当时仆人有两种，一个是有自由身的，意思说这个 servant 甚至我可以拿工价的， 我替你做，做过以后可能有一天把我fire掉了，有一天呢可能我说哎，我把换一个更好的老板，哦，我不一定要干下去。这是工匠，这个叫 servant， 这是有工匠的。我很可能我还是自由之身，只是替你打工就是。可能你是这个主人啊，我哦，比如你是做生意的，你出钱，那我是就是我一个我就是拿你的薪水，但是我也是有地位，比如说我是厂长啦，啊，我是什么呢？我还管很多人。那另外一种叫奴仆，叫 slave， 这个人是卖身的，这个人他只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对主人忠心，他连想别的东西不要想。要不要哦？我你这个主人不好，我要不要到他家里去？你想都不要想，你一生是卖身的。如果你这样不忠心，真的我可以把你卖掉，甚至我可以处罚你，甚至把你的命都拿掉了。The point 是在这里，这个人是神拣选，这个人是对神委身的，关你什么事？神拿起他来。神有他的安排，而且这个人唯一 要做的是讨神的喜悦，讨他主人的喜悦。你高不高兴关你什么事？他做你高不高兴关你什么？啊，第三个很重要，这边所说的，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。换句话说，对错 end up 最后纠正他的，改变他的，让他从不行变成行的，跌倒可以爬起来的，做错了或者做正。这边用一句话，不是你的工作，不是你的方法，不是你的责任，是主人的责任。最后这句话我完全的服了。如果这个人是爱主的，如果这人愿意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管，纵然他跌倒，请留意后面一句话，因为主人使他站住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人使他站住。你看他不顺眼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对，可能也对。一说呢，真的他这个做的不好，但是保罗这么提醒我们，改变他的不是你，改变是神，因为你不是他主人。而且保罗再补了一句话，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跟着他主人，这个人到最后他一定主人要他站立得住。这不仅用在教会，因为你遇见太多不同的信徒或者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时候你弄了到最后，真的你会很无奈，到最后你觉得不仅是无奈，没有方法，无力，都用无好了，无，神那怎么办？那一个挂虑在里面，哎呀，你们教会怎么有这样一个基督徒啊？有这么一个信徒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很无奈，讲也讲不听，赔也重的也不行，轻的也不行，到最后他还没跌倒，我先跌倒。那这句话给我很大安慰。如果他是属于神的，谁负责啊？再讲一次，如果他是属于神的，谁负责啊？你不是不要爱他，不是不要关心他，但他将来怎么样，我用主耶稣对彼得讲话，关你什么事？为他祷告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就像我的老牧师说， 他快掉到水沟了，人家不去提醒他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劝勉他是应该，但是不要找那个心，为什么你不改？为什么你不听？因为到最后你一定会产生一个叫做论断，因为你后面越讲的时候，你的脾气就那个血气就来了，不服气就来了。你做你该做的，爱弟兄姊妹是应该的，在真里面，在光中，如果他这时候离开了光，你帮助他是应该的，百分之百对，有机会讲一万次都可以。但是你发现到某个程度他还是不能够接受，而且看见你发现你开始动血气的时候，回到刚刚那句话来，因为神 不可论断人，这边说不吃的吃不吃不可以论断这个吃的，不吃不吃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，不吃的不可以论断吃的人，吃的不可以论断那个等等，不要轻看等等这种，这个字就已经很清楚。所以后面一句话，因为那是很重要，因为主已经收纳他，他已经成为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是神收纳他，不是因为你比他好，你跟他一模一样，只是在神的这个当中，他神怎么收纳你，神也怎么收纳他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跟他是一样，没有什么好去资格去批评他。那第二，既然是神收纳他，他要对神负责的。在整个过程上 ，yes， 有高有低，有起有伏，有对有错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但是他需要对主人负责。只要他走在主人的当中，有一天他总会站立得稳，有一天他总会成熟，有一天他总会做对的，比做这个错的要做的多很多。给人家一点时间嘛，给神一点时间嘛。因为到最后，你相信神怎么让你站立得住？难道我真的在？这个是不是因为这样我就故意讲，我好几次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今天我有这么一个人叫做欧永亮，是因为很多的除了神接纳我以外，是教会好多人接纳我。难道我讲一句话不会得罪人吗？难道我一个思想出来的时候是100%对吗？如果在那时候就被责备，就所谓的被指责，然后到最后说你这么差劲，你不要。当然有些人呢，脾气来了，或者这个有些甚至喝醉酒了，讲一些不恰当话，那这个能够明白。但是真的，我发现那些关心的、关心教会、关心我，包括我的老牧师在内，我知道他提醒我很多。但在提醒的当中，我也问一个问题：因为他接纳我，才会提醒我。如果前面说轻看我，他要不要提醒我？那我就不用了。所以这是永远是一个 balance。 所以聪明啊，所以知识很重要，但你怎么用的知识，这个叫智慧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保罗这句话说，圣经的原则我们都知道，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需要有智慧。 OK， 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 想不要去论断人，从刚刚那个角度来讲，因为他是属于神的人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如果你论断他，一说神啊，你这个眼光不行，你怎么找这么差一个人，甚至说神啊，你眼光还没有我眼光好，你看我都觉得他不行，你怎么还让他这样下去？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论断人，因为是神接纳了他，因为他是成为神的仆人，甚至奴仆，他是愿意为主来活，纵然在神不够成熟，还有一些的错误，他愿意为神来用，他向神忠心，这样的话神一定会引领他，而且到最后让他能够站立得住，让他更加成熟。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。第二个呢，另外一个事情，这边所说第五节，有人看节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，守日的是为主守的，吃的又回到来是为主吃的。所以他感谢神，不吃，因他感谢神，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，也感谢神。这就带出另外一个，我要说，当我出来做船的，那是几十年前的事。我是1981年出船的，第一次出来那年，第一次就说这个所谓的自己花功夫读圣经，第一卷书是加太书，第二卷书就罗马书。我要讲这主要是说，神的话影响我很大。直到今天，当然我现在比先前更加的知道神的话的心意，而且更知道怎么用神的话。所以后面这句话很重要，是什么？有人看这一日比那个强，有人看这个，很多人都有意见。只是请大家看这句话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你要搞清楚，每人讲都对，每个人都有他看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他对啊。但你要听的是听谁的呢？所以后面用一句话叫做，你要搞清楚， 那如果你知道你坚持的是对的，但是意见要坚定，一说你要坚持定，坚持对的话，只有一件事情，是因为是为主吃的，感谢神；不吃的，是为主不吃的，也要感谢神。换句话说，当人家讲你 ，OK， 刚是你讲别人，这人家讲啊，牧师啊，这个不行啊，不要这样吃啊，这样 ，OK， 这是一个。那当然他好意，你不要陷进，又每个人看法。不过坦白说，你不见得完全同意，他是有好意，但不见得同意。牧师，你这样不行。每个人听到我的，你要甚至真的有些比较用，牧师你要改。我已经毕业以后，读完研究院出来做事，大概我从来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我去到公司的时候，大概出门，因为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忙，他要上班，我要上班，然后弄两个孩子，我就弄了一下，他就赶了。我们开车还要开个大概最少半个钟头。但我不觉得饿，可能事情想别的事情就不会觉得饿。那去到公司以后，我就开始要上班开会啊，就先喝咖啡，这一天都喝咖啡。有时候下班的时候手会发抖，因为喝太多。你说这对不对？哦，我想不对，每个人都摇头。牧师，你要改。我告诉各位，到现在我还是这样，我没有改。OK， 我就问在祷告，所以凡事你要祷告。每个人的对我的好意，但是他的意见不见得是我一定要跟着来。那你说啊，有人说这样不行啊，坦白说，如果真比较一下啊，一听到你说你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我心想说，你看你说我好严重，我没有吃早餐，起码你的毛病我没有。哎，这讲真的啊，这个不要讲太多这个。我只要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到你那，你这个日子你很难过，哎，一下叫你吃黑豆，一下叫你吃白豆。哦，牧师，你吃啊，不吃这个不行啊。所以一咳嗽的时候，往桌上去，以前呢、啊，现在没有，感谢赞美主。以前他在讲到说，两声，谁说在招待公司，牧师有个姊妹要给你一包这个药，有个弟兄要给你一瓶这个药，因为这个喉咙不对啊。我说没有关系，只要有两天不讲话，我的声音就会回来。哦，牧师啊，这样血压高，当然你被圣灵充满，血压不高也很难。我讲这个，其实真的，你慢慢就发现，对我来讲，属灵事情不是在某个时候，能吃喝，你的习惯的休息，那原则再来，我还是说，千万不要跟我学 ，OK， 可能你受不了我这种生活习惯。不过我要告诉各位，实在，我没有挂虑，我没有担心，我没有害怕。坦白说，你的好意我接受，但是。你也不要生气，我没有改变，因为我真是凡事询问神。我跟你们讲过嘛，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，我每次买东西就跟神说，那你喜欢这个吗？生命是从神来的，谁负责你的生命？那为什么你不问？我不反对你。今天早上我碰到一个弟兄啊，哇，他厉害，他每天早餐呢，一定吃块牛排。听说现在还是吃牛排。前没多久，我还碰到他，他从住美国的，吃牛排。然后他的吃法是从最丰富吃到晚餐的，就吃很简单。你看，每个人都说早上要吃，中午最丰富，晚上就不要吃。十个人有十个做法。如果天天这样兜的话，我就干脆回天堂算，这累死。神啊，我要怎么办？ 神说你自己看着办，不要过头，自己你看着办。我要感谢主，到现在起码我还撑得住。我要说在这里要紧是说，因他什么叫做感谢神，为神给你预备的感谢他，为你能够享受神为你预备的感谢他。 OK， 然后吃的时候有平安有喜乐，不要一次说哎呀今天又吃着不行，真的你叫我每吃个三次个饭都要拿个秤去称一称、啊、不累死你，卡路里有多少没有，然后有一个坐下牧师这两根洋葱是多少卡路里，这个的哦，哎呦我说算了我回家睡觉了，然后做饭之后还要拿个秤在旁边，哦，不做这种事情。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，凡事都要感谢，在感谢的当中其实没有别的，我是说神啊谢谢你为我预备这些，神啊谢谢你为我给我有胃口症，你可以问我妻子，有时候我晚上一天大概不吃我都睡觉去，我没胃口就没胃口，有时候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一看呢，虽然是这个叫做吃到饱，我跟我妻子说我已经饱了我不要吃，很你试看看，可能这是一种diet的方式，神会到时候叫你没胃口的，你吃吃油吃两块油，你本来想去那个店，如果去餐馆吃，我们早去餐馆，不是没有，不就没有时间了，而且去餐馆还要跑去，这好累。我们还吃蛮多神仙面，叫生力面，晚上简单时候啊，没有时间太累，丢包面，放两个蛋就加点菜就吃就算。就是你想到本来带着胃口啊，哦，好久没吃这个就去，真的。如果神不要你吃，起码我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也不会发现，你吃两口又觉得可以了，就够了。哎，不是要来吃吗？多吃一点嘛，自己对自己说，你没胃口就没胃口。我们要为神预备，为我们预备吃的，我们要现在感谢。我们要为神预备你的胃口吃那该吃的，现在感谢，这就够了。我认为，不要听着哦，今天要吃白豆，明天要吃黑豆。哦，牧师，这个一定要用冰糖，又不能够用黄糖，管他什么糖，要糖就丢进去，哪还这么麻烦？这种菜一定要用白酱油，不能够用黑酱油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有白酱油，他们叫白酱油，是沾来吃的；黑酱油是卤来吃的。我是煮饭的人，我妻子是洗碗的人，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自由，你要自由。The whole point 在这里，在基督里面，在整个的伊甸园，神有没有跟他说只可以吃白豆，不可以吃黑豆啊？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者，讲了半天只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吃，是什么？不该吃你就偏去吃，吃完又就一天批评论断别人。你看啊，我这不行，说你真的，如果你天天觉得吃黑豆很重要，你看到别人不吃黑豆，你就是觉得别扭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啊，你没有吃黑豆哦。哦，他紧张不得了，以为 我不知道犯了什么大错啊！牧师，你没有吃黑豆啊？我心想说他这么严重，我喜欢吃脆的、硬的、辣的、咸的啊！这个人，我们广东人很讲究，然后火气大。我想我还好，我脾气还好吧？你天天吃白菜、这个蔬菜，火气还比我大。我说弄得火气还比我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你的人，不是你的外，是让世界辖制你，还是你管理这个世界？连你生活都管不了，还被这种辖制，请问你怎么能够管这个世界？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。所以神的国，罗马书后面有的不在于什么？ 但到那节经文我要解释，其实跟这边讲，神的不在于这，不在于所谓的律法，不在于吃喝，是吃喝内容，还有什么时候吃什么，什么时候喝什么，就跟这个节，就神的国不在于律法，基本上的意思在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希望这节经文对你有一个很大的释放，不然的话你的日子太苦了，太苦了。你没有，刚好那天没有吃到，没有守到那个节期，你就很苦。加上你听到别人不这样吃，也不这样的守，你更苦。那你的日子再来怎么过呢？很难过的。我再说，如果我们都不在伊甸园，真的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，都可以吃。不倒过来犯了罪以后，神就开始盯着，这个不可以吃，那个不可以吃，没有灵的不可以吃，就讲这种。让神来帮助我们，让神的话、神的心帮助我们。我要祝福在座各位，在基督里面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。我们起祷告。我们再次为这样恩典下感。所以很多人跟我说，欧牧师以前同学了，我听我讲讲以后，他发现我跟以前这是不同一个人，可能到最后都不是人也不一定，搞不清楚，没有人这样过日子，起码我没有碰到人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我很喜乐，我很满足，我心中很有平安。吃也好，不吃也好，守也好，不守也好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我们都在基督，都是基督的人。我为这个献上这样的救恩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我们也跟主说，主啊，让我真的被释放自由到程度，以至于我没有被搅扰的，没有被瑕疵的，好叫我能够单单的爱你，专心的服侍你。求神的恩待我们。我们各位同声的来为自己祷告，求主把我们带进他心的里面。我们各位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在现实我的感觉，现在上说成就这一切，这何等的奇妙，这何等大的恩典。哦，愿主你帮助我，帮助我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活在走进心当中， 一起活在你心的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把这样的自由给了我。哦，不再被这世界的环境所挟制。主啊，我倒过来，主啊，我可以掌管这个世界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有感动弟兄姊妹，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主，我在基督里，我们是自爱，知道是一个讯号。
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主啊，谢谢你在基督里面，不仅为我们丰预备了这一切丰富的恩典，主也在基督里面，你把一个属天的自由给了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恢复这样的一个自由在我们的身上。让我们与你亲近，是面对面的；让我们服侍你，是能够与你面对面的。哦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是与你面对面的。哦，我们不在所谓的这个空的里面，也不在虚假的里面。让我们在心灵和诚实、真实的里面来遇见你，来服侍你，来跟从你。哦，何等大的自由，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平安跟喜乐！赞美你，我们把这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总是活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你为我们预备这一切，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